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查经法这个栏目呢，现在呢又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是第二回啊。那么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回的内容呢？哎，我们就介绍了归纳式研经法啊，那么英语简称就是 OIA 研经法。这种研经法的主要三大步骤呢，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就是观察、解释还有应用。
而且另外我们还分享了研读圣经的四个基本功夫，您还记得吗？
嗯，
那分别就是圣经在说什么，是什么意思，
嗯，
第三就是呢，在现代的文化环境之下又有什么意思，最后我们应该怎样来应用。
是，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主题啦，教导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怎么样去观察经文。
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用一些的经文来做练习的，所以请弟兄姊妹您准备好你的圣经。
是，那么在开始观察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先借着七个基本的问题来帮助我们呢发掘这个经文的事实啊。这七个基本的问题呢，简称为七和，就是为何的和啊，包括了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故、如何，以及最后的何果。
对，用七和来观察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发掘经文当中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各种复杂的关系。
是啊，我们要留意的是呢，七和只是用来观察叙事性的经文的，那至于这个思想性的经文呢，我们有另外一种观察的方法。
弟兄姊妹您或者也会问了，那叙事性的经文还有思想性的经文到底有什么分别呢？简单的来说，叙事性的经文就是陈铺直叙的有故事性的经文，那么耶稣的生平事迹很明显的就是叙事性的经文了。
是，至于思想性的经文呢，恰好和这个叙事性的经文的性质是相反的，它并不是故事，而是透过经文呢带出真理的教导。例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四章的第一节，还有呢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等等，都是带出教导的。我们以后呢会再来详细的分享观察思想性经文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是先来看叙事性经文的观察。
那我们就解释一下那个七个和的意思吧。和人指的就是经文当中出现了哪些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地位还有特征又是什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要留意了，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去描写他呢？他和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如果经文当中出现了几个人物，那么他们彼此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是何人啊，我们也要细心的观察一下啊，有没有一些在场但是却没有被提到的人物呢？那么他们跟经文所记的事情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啊，这也很重要。
是，
那么至于何时呢，就是指那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这时间是怎样影响了整件的事。我们也可以去设想一下，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另外的一个时间，那情形又会怎么样呢？
是，这是何时。好，何地当然是指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啦。我们要观察经文呢提到过哪一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在哪儿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地方呢？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形式和事情有什么关系呢？例如呢，这个圣经多次的说上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不知道耶路撒冷的地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圣经要说上耶路撒冷了。
对，而且观察何地的时候也得了解一下那个圣经出现的地名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呢？因为圣经所记载的地理名称啊，和现在的是不同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呢，第四个和呢，就是何事了啊，就是指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嗯，
除了表面的问题之外，哎，我们还不要再探深一层，去看看深一层的问题呢？
嗯，那好，我们就说第五个何故。何故就是找出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 这件事有什么原因还有近因。
何故之后呢就是如何了。如何呢当然就是了解事情的进展和解决的方法。我们想想这个方法有什么重要性和意义，而又显出这个当事人的什么特点或者是性情等等。
那最后的一合就是合果，就想一下那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的，经文有没有直接去提及呢？那事情的结果会不会是意料中事？那它又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呢？
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我们要牢记呢这七合，因为呢这七合对我们观察圣经、了解圣经里头所记载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是很有帮助的。
嗯，那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啊，都包含了七合的因素。我相信，只要我们平时多点去观察，对掌握圣经的七合重点也有帮助的。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了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来练习啊。我们一同来找出里面的七合到底是什么呢？好，那弟兄姊妹，请你翻开手上的圣经，打开到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那么请弟兄姊妹好好的看着这一段经文，那接下来呢杨丹和文慧呢就会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来示范如何找出七合。这段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圣经起的小标题呢是治好百夫长的仆人。
嗯，
那我们要请弟兄姊妹呢多熟悉这一段经文，多看这段经文，因为呢在我们学习归纳式研经法的观察还有解释这两部分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以这一段经文作为例子的。
啊，我听过有的圣经学者就说，如果要明白一段经文在说什么，至少就得看上五到十遍。
嗯，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听完节目之后再去温习，巩固所学到的研经查经的技巧。
好，五到十遍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一起找出七合。好，首先呢，我们要找出何人。看看经文当中提到哪一些人物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耶稣基督，还有我看到那个还有几个的犹太人的长老、百夫长的朋友，这分别在第一节、第三节还有第六节可以找到。
那除了他们之外呢，经文还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百夫长了。百夫长呢虽然没有在故事的现场当中出现，但是呢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哦，那还没有在现场的包括了百夫长的那位患病的仆人。
对，另外呢我们如果仔细的看第九节啊，第九节你会发现呢还有其他人物的。第九节说呢，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所以呢在现场呢还有群众。文慧猜呢这个门徒当然也在场了。
哇，弟兄姊妹，文慧示范的就是明察秋毫的观察方法啊，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的。只要我们多读圣经，留意每一个字，就能够把当中的人物全部找出来。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背景和特征是什么啊。
嗯，先看耶稣吧。这段经文呢找到他三方面的资料。第一就是主耶稣他刚对百姓讲完了一些的讲论，现在进入加百农。第二呢，主耶稣经历了整件事之后，他激起百夫长的信心，而且将百夫长还有以色列人做了比较，这在第九节可以找到。第三，耶稣他有医治的能力，他不需要去接触百夫长的仆人也可以把他治好。
是，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百夫长仆人的资料啊，这里也是十分详细的啊。透过经文记载，我们知道呢，这个仆人是百夫长最宝贵的仆人，还有呢，这个仆人病了，甚至呢快要死了，而最后呢，这个仆人获得了耶稣的医治。
至于主角之一的百夫长，经文也有很多丰富的资料哦。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那我是怎样知道他是外邦人的呢？因为百夫长是罗马军队当中的中间干部吧。 那犹太人是没有资格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的。这个和历史的背景有点关系，那我们就会在以后观察历史部分的时候再详细的说说。
好，
嗯，
那第二部分关于百夫长的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位百夫长呢曾经听过耶稣的事迹。好，第三个资料是呢，这个百夫长和加百农的犹太人关系良好，那很爱犹太人的百姓，为犹太人呢建造会堂。
是，
这是从第五节当中呢犹太长老称赞百夫长的说话当中呢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的。
圣经当中还提到了百夫长第四方面的资料，就是说他的人是很善良的，对下属也是非常的仁爱。假如不是，为什么一个仆人病了他会这么紧张呢？
是他的这个善良仁爱就获得朋友以及犹太人的爱戴，愿意呢帮助他去见耶稣。
百夫长呢他还有就是他本来就有权柄可以去调动手下的士兵，而百夫长呢也有上司的。
这已经是第五个关于百夫长的这个资料了。
对， 对，
还有第六个啊，文会观察到呢，百夫长十分尊重耶稣，而他呢也是一个谦卑的人。那在第七节呢，百夫长知道呢自己是外邦人，不配去见耶稣。当他听见耶稣要亲自去他家的时候呢，医治他的仆人，他也因为感到自己不配，就立刻呢托朋友去阻止耶稣。
我们再看第七节，这呢就有百夫长的第七个的特色。那我发现百夫长啊对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不需要亲自看见病人，只要说一句话他仆人就可以好了。
哇，这个经文对百夫长的描述真的是非常详细。
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从经文所观察得到的关于几个犹太长老的资料啊。那这些犹太长老呢是犹太人的社区领袖，还有呢这些犹太长老呢带百夫长求耶稣救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呢态度是非常恳切的。
是，
好，第三个关于这个犹太长老的资料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犹太长老认为百夫长呢是一个很值得帮助的人。
这因为百夫长爱他们，为犹太人去建造会堂，这是他们对耶稣说的。
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观察百夫长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他的资料。
这几个朋友是受百夫长所托第二次去求耶稣，他们详细的去说了百夫长的话，而是当他们回到百夫长家里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仆人的病已经好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刚才呢所说的所有的资料呢都是从同一段经文当中观察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呢翻看其他经文，
对，
也没有找任何的注释书。
这就说明了观察是研读圣经的第一步。我们在这回节目啊只讲了七合当中的合人。那下回呢我们就继续分享观察到其他的六合。
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呢回想刚才文慧还有杨丹所谈的七合，那您自己呢就尝试写下何时、何地、何事、何故、如何还有何果，那这六合的资料在下次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我们再来一起核对。